在抑郁这件事上，你并不孤独。作者：所长人有病，演播：赵龙，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高中毕业，我逃回了国内。自我回国以后，脱离了舅舅的掌控，我的生活好了很多，家人给了我极大的自主权。不论我想继续读书，还是想直接投入工作，他们都愿意无条件地支持我。外婆对我说，只要我身体健康，以后能够自食其力生活就好，别的都不要求。家人这样的支持给我的心理恢复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用了半年的时间来学习，备考国内的大学。对此我压力也很大，很害怕落榜，于是玩起了消失，对所有朋友都隐瞒了我回国的事，直到最后考上一所非常普通的学校才告诉他们。虽然比不上好学校，但无论如何，那也是一所大学，我未卜的未来总算有了些许着落。朋友们很意外，但还是对我的选择表示支持，这让我感到些许安慰。其中最高兴的还是小叶，他是早就回国的人，知道消息后很兴奋地表示要来见我，作为彼此的一种生活盼头。现在我已经在国内的大学正常学习，成绩也不错，还当上了班干部，每天要忙碌的事情很多，日子过得十分充实。再过两年就要毕业了，我有计划去小叶的城市找工作，这样就可以经常见到我最好的朋友。我的手机里还存着当年的抑郁量表，前段时间拿出来重新做了一下，结果已经显示为良好了，我觉得很不错，现在的生活状态就是我理想中的。只是平日里我还是会不时想起自己之前的经历，内心充斥着极大的不满和愤恨。也只有跳脱出那样的情景以后，我才发现舅舅好为人师，控制欲极强，他不过是试图从他贫瘠的人生中寻找一些东西来吸引我的注意。又因为生意失败，他需要从某些地方满足自己虚荣的自尊心。我不是罪人，我并不欠他什么，而我的存在更是没有任何过错。像网络上说的那样，你不能要求一个女孩子不穿裙子，因为那太漂亮。每当陷入负面情绪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从出国开始被舅舅控制，那三年是噩梦一般的三年，可同时在学校中有小叶这样的朋友陪伴着我，对我而言又是前所未有的美好时光。而回国以后，妈妈和外婆给了我最大程度的支持和肯定，让我自由选择想做的事情，过想过的人生。或许我过去确实是不幸的，但现在我很幸运，毕竟不是所有抑郁症患者都能有像这样理解支持自己的亲友来帮助自己走出困境。我不知道这样类似的情况要在世界上重演多少次，只希望男孩女孩们能够好好保护自己，不要轻易被亲近的人恶言控制，否认自己的人生。人前嬉皮笑脸，人后独自抵挡抑郁。小宁是个85后个体户，大二脱离父母的资助自己创业，开了梦想中的画室。2019年4月他确诊中度抑郁症，到11月发展为重度抑郁症。一直以工作为重，性格坚强的他此时抛开工作拒绝出门，独自在家以泪洗面。一个月后，小宁去精神病医院挂号看病吃药，配合医生的治疗，慢慢调整自己的状态。他说，就算暂时无法将抑郁赶跑，也要做到心平气和与之相处。外向的开朗，内向的自闭。我家境殷实，从小家里管教严格，拔尖的学习成绩，上层社会的礼节，对我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人前必须懂事，而个人的才艺方面也必须成为父母的骄傲。我在这种思想的灌输下长大，养成了情绪内敛，凡事自我消化的习惯。妈妈说我内向，觉得我孤僻自闭。我个子高，从小喜欢和男孩子玩， 时间长了，性子也有些像男孩子，不懂得拐弯抹角，也不擅长撒娇，遇到事情喜欢自己解决，事事都想做到完美。在沈阳上大学以后，我选择了艺术专业，从大二开始就跟着学长去家装店里实习，每天在工地里和施工队一起吃住。从那时候起，我正式多了个小爷们儿的称号。我性格大大咧咧的，看上去开朗外向自来熟，但也仅限于表面的社交。若是有人试图和我更深入的交流相处，就会发现要真正接近了解我很难。我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能够安心学习和工作，得到更多锻炼的机会，为将来的事业积累经验，另一方面也是想得到大家的认可，因此我非常努力，沉迷于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离开沈阳回到家乡，我几乎都是一天一顿泡面，不是为了省吃俭用，而是对吃没有什么要求，也不容易饿。除了泡面之外，我最爱吃的就是面包，因为面包没有冷热之分，吃起来方便省事。因为长期饮食不规律，再加上睡眠不足，我的身体频频出现问题。患肾结石的那段时间，除了一开始的住院治疗外，为了止疼，我每周都要去医院输液三次。有一次我的胃病突然发作，但工作还未完成，我想坚持做完工作再去医院，结果疼到失去知觉晕倒，被同事送去医院。我那时工作压力很大，创业失败的经历更是让我债务缠身，但种种心酸与苦痛我都一个人挺了过来。我以为我可以就这样一直独立生活下去，直到我遇见阿言。被伤害要如何才能走出来？那是2013年初的某一天，我要包车，而阿言正是司机。我们认识之后，他开始频繁联系我，在我们互相熟悉之后，他主动和我说起他的经历，说他曾经坐过8年的牢，现在重回社会有很多不适应。我觉得很奇怪也很好奇，一般人不会轻易说出自己坐牢的经历，而我向来是个有事情藏在心里独自消化的人，突然被人以这样的姿态倾诉不好的遭遇，便对他产生了同情，也感觉自己被信任了。后来我们的交集越来越多，他开始认真追求我，我觉得他认真做事的样子很不一样，应该不是十恶不赦的罪人，这也加深了我对他的同情。渐渐的，我对他的感情就产生了变化。不久，我们确认关系，住到了一起。我不会做饭，在我的概念里，进食只是为了活着，但和他相处之后，早上如果是我先出门，我会为他准备好早点，免得他总是抱怨家里只有面包之类的简易食品。他每天开车接送我上下班，同居期间也跟我提过几次结婚。我一直以为如果两个人相爱，结婚不必急于一时，就拒绝了。后来他也不再提这件事，但其实我心里是想与他结婚的。我永远记得奶奶出殡的时候，他披麻戴孝的样子非常诚恳，他不善言语，总是做得比说得多。我相信他的人品，认定他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尽管偶尔有摩擦和争吵，但更多的是平凡而触手可及的幸福。我们在家里养了宠物猫和宠物狗，相处融洽，氛围温馨。我很单纯的以为他也很享受这样的生活，直到2019年3月，我发现一切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和自欺欺人罢了。那天晚上他睡着了，手机放在一旁，上面的相声仍然在大声播放着。我不喜欢吵闹，就随手拿起他的手机想把相声关掉，却意外发现他微信置顶的聊天对象居然不是我。我翻了一下聊天记录，他们会分享自己吃饭的照片，时不时的互发红包，甚至称呼对方老公老婆。他们几乎每天都在这样热烈的聊天，如此亲密。我一直以为我们都是有原则严守边界的人，异性朋友可以有，但绝对不会出轨。可没想到他早已背着我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生活和爱。 我身上沉着稳重的一面突然荡然无存，我想哭又哭不出来，觉得可笑却也笑不出来，我不知道该去质问他还是直接分手，也想不明白他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做。我愣了一会儿，把手机放回他旁边，随后我拍了拍他的胸口，问他某某某是谁。他迷迷糊糊地眨了眨眼，但很快就反应过来，说你都知道了。他言语间无所谓的态度让我烦躁不已，一时没缓过神来。其实很多事情回想起来是有端倪的，比如他突然变得每天出门前都会仔细打扮自己，比如几乎都是我主动给他发微信嘱咐事情，分享情绪，开开玩笑之类的，却很少得到他的回复，就好像我在自言自语。我一直都太傻了，太过相信这六年来的感情基础，才会在知道真相后如此错愕。六年的感情一夜之间灰飞烟灭，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我仍然觉得恍惚和不真实。我在心里反问自己，这一切是梦吗？在抑郁这件事上你并不孤独。作者所长人有病，
演播赵龙，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